好，感谢神，我奉主之圣名来做一些我个人这一方面的结论跟回应。感谢神啊，我们的这个弟兄义勋他今天特别的把十八章这一段哥林多教会的建立里面的这一个详细的记载说得很清楚，我个人也是得到很多收获。至于呢，他所说的这个内容当中，确实这个我们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教的角度来说，《使徒行传》在哥林多这个教会很少人，可以说几乎没有有人这样的来讲《使徒行传》，以至于我们对于《使徒行传》的我们所知道的非常有限，因为他们的书、他们的人人脉很多，以致他们都是一面倒，用他们的基本教义来反对圣经。所以我们的传道人会说到安息日，明明在第四节，这是保罗他作为一个遵守律法的人，他每逢安息日他去劝化犹太人跟外邦人，而这些外邦人他们明明也是在安息日里面去聚会，不然他怎么能够对第四节的那个希利尼人讲话？而今天的教会竟然对外邦人一致的认为说不必守安息日，这是叫明言说瞎话。第四节明明说保罗在安息日是对这些守安息日的希利尼人来讲话，而他自己本身他也是遵守律法的人，他怎么会叫这一些遵守安息日的这些希利尼人，就是以后信了主，他怎么会叫他说你不要守安息日呢？所以圣经上没有的事情，我们只能要公允的说，保罗是对于所安息日这些犹太人和外邦人讲什么呢？讲有关律法的事情，讲神的道，当然也是在讲耶稣是基督。但他有没有说啊，因为耶稣是基督所以就不要守安息日？圣经没有记，你就不要加也不要减。我认为我们在讲道我们要公允的是要讲真理，真理是透着第十八章，它是用平铺式的描述方式，那我们也按这种方式我们来看见保罗并没有在叫外邦人说不可以守安息日。那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像犹太人一样来反对保罗所讲的道理？今天的这些外邦的教会，他们称为教会是他们自己封的，他们是神的子民呢？不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在第十节，当耶稣说这里还有许多子民的时候，他用这个拉奥斯这个字，新约明明讲神要把他的律法放在犹太人心里面，他们要成为神的子民，所以神的子民一定要把律法放在里面。把律法放在里面的人，也就是去遵守神的律法，然后是认识神的人，而不是说他是肉体上犹太人，他遵守肉体的这些犹太人的规矩，然后他就是神子民。 新约不是这样讲的，新约乃是用你遵守神的律法的，并且你又是信从耶稣基督教导，这样的才可能是神的子民。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十节第十一节他说，你们从前不是子民了，那现在成为子民。彼得前书是对犹太人说的呢，你们这些犹太人不是神子民呢？彼得怎么可以敢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不是神选民呢？而现在是神选民呢？关键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不信耶稣基督，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成为网罗。这个磐石耶稣基督呢，也成为他们的网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这里强调的显明有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一定要继续持守神的律法，第二个就是一定要信耶稣是基督，然后照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去做，这才是显明。所以我认为用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基督教，他不是神显明，他充其量他只是一个自称是神选民的自称的，而要断定他是不是神选民，不是由自称。第二个我要来讲的就是第三节，有人说，尤其是大陆的这一些人，大陆的这一个真耶稣教会或者大陆的这些家庭教会的人，他们反对一个工人受洗，就是不要领薪水，他们说要学习保罗，他们呢自己知道的人供养自己，他们用这个来作为所有的工人要求他们不要领薪水。事实上这种说法就是一种人的传统，这种人的传统会影响很大，就是让神的功能，他因为还要顾着他自己的家庭，他还要自己做工，结果他没有办法专心一致的在神的这一个道上钻研圣经牧养教会，因此会影响整个的中国的大陆的教会的牧养跟圣经的研读深入，能够去明白。我们不要小看这种传统，撒旦利用这种传统绑死了这些传道人，因为把他绑死了以后，他我们知道教会重要的就是这些功能，你把他一半大半的时间把他绑掉，让他从事世界上的工作，他哪里还有多少时间能够真心的能够来教会里面在神的事上工作？不可能。人同样的是人，一天二十四小时，他要吃喝拉撒睡，他要睡觉，哎，所以我们对于所谓的保罗他支帐篷，这是不得已的。他在哥林多后书说，因为教会有的人批评他，不能信任他，所以他为了要能够让人家能够看见他是一个很廉洁的，不是贪财的，不是诡诈，所以他在钱财上面很清楚。这是特别的环境，有特别的教会，像哥林多这样的。而哥林多当这个人当中有很多派别， 他们当中里面其中一派是环保罗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今天如果一个传道人他没有受到应有的一个供给，他就不可能专心去做神要托付给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还得努力，但愿我们以后能够在财务上自主。我们今天连一个会堂都没有办法资助，因为我们的工人也没有人资助，我们就这几个人嘛，所以我们只能我们能过持平就可以。但是我们希望将来大陆这种所谓的工人是不可以领先薪水这种观念这种做法，不要说他们的这种捆绑，当然我们也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保罗他纵然没有人来供养，他还是继续的去传道，纵然没有人支持，他还是一样的在这边自己打工，然后自己自养。这个反倒是我们今天有很多信徒比不上的，很多信徒都是我先我先养我的家啊，养好了以后呢，我才来关心教会。这一点我们倒是比不上。我们应该是到最后能够全心的奉献。我说能够这样最好。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不要误会啊！不要以为说我们以后所有的人都是当传道，然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像保罗。我不是这个意思，千万不要误会，而是说如果在教会需要神的工作，需要神的呼召也很清楚的时候，你就应当要在这一方面要能够不受到你现在的工作捆绑。再来谈到所谓的同工问题，其实呢，我们今天才能够了解到说保罗他一个人来到雅典，那刚才传道说事实上从哥林多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一节跟二节里面有讲保罗他独自留在雅典，然后呢他为了关心帖撒罗尼迦教会，他就把已经来到雅典的这一个提摩太差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去，因为逼迫继续来到。那一个教会如果他有需要也有受到逼迫或干扰，他必须要派工人去，因为实际上的工人在刚信主的人或是他受到了这种一种搅扰的时候，他必须要有工人实际上的来到他们身旁。这个好比说一个孩子一样，他刚刚生出来的孩子，三岁之前的孩子最需要妈妈。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妈妈，一看不到他就叫。最近我那个孙女就是这样，看不到妈妈或妈妈出去了，他眼睛就着急，他需要妈妈。那属灵的也是一样，刚信主的，他必须要盯着孩子。让孩子跟他有一种交通和安全感，让他能够信任也能够教导，尤其刚信主的他更多需要这样的一种喂养。所以保罗他宁愿他自己孤单，他也要让教会的人得到适时的牧养跟帮助。因此虽然我们教会只有目前只有几个人，但如果我们发现如果远方的弟兄需要我们有人去能够来实际上帮助他，那你应当要去做这种事情啊，不能只是说啊，光光在安息日啊听个道他就完了啊，如果用大家这样的话讲讲话就完了，那还要牧养什么，那还要喂养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到，我们从我们今天 哦，我们所听到，我们要如何来实习在我们的当中。接下来就是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可以发现犹太人信主的在哥林多，如果依据第八节来看，他只记载管会堂的基利师傅和他全家都信了主，只有这一家信主，犹太人。他反对应的是不是许多的哥林多人信主受洗？我去查一查，从帖撒罗尼迦，从庇里亚一直到哥林多，似乎帖撒罗尼迦的人是少数犹太人信，多数外邦人信；哥林多也是少数犹太人，多数外邦人。至于第十节所说的我还有许多子民，他就没有想说哪一种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只说有许多子民，可能有犹太人有许多，但也可能是外邦人有许多。只有庇利亚教会很特别，他说因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用查考圣经来领受这个道，他用婚词，用查考圣经这个婚词来说明他们为什么领受这个道的原因。他们因为领受，他们因为查考圣经，那么他们领受这个道，有许多犹太人信主，有许多。所以犹太人会信主，以庇利亚来讲，是因为他们对于圣经上天天愿意查考，要详细的要来知道这个道到底有没有符合圣经。这样的人，他犹太人可以信主有很多。反过来讲，我们可以发现第十八章保罗他没有记载他用圣经，也没有记载说这些犹太人他呢查考圣经，他们反而呢用一种所谓的毁谤抗拒的这种态度。所以只有犹太人很少的人能够来相信。因此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今天人为什么这么少，除了我们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或是没有什么样的我们没有办法去传之外，大部分的人基督教界里面的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像庇利亚教会那样犹太人，他们天天的用查考圣经来对应我们今天所讲的道。倘若我说了，如果今天能够像庇利亚那样的一种外邦的基督教徒，他们有这样的精神，他们一定会有很多会相信我们的。但相形之下确实没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也就没有很多的愿意来仰望圣会跟我们一起来查考来相信。这也是我们今天发现外邦的教会对律法的排斥，以及他们对律法的那种无知。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这是一个犹太人写的，斯特劳斯，应该是犹太，是德国人，然后他们来到以色列。斯特劳斯这一个人是一个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所谓的犹太复兴复国主义的一个当时的领导者，他在政治上面他愿意犹太人复国，可是以后他发现有很多人复国主义的人，他忽略了最重要的犹太精神。犹太精神有两个，一个是相信这位亚威神是存在的，但有的人复国者没有真的相信亚威是存在的，是另一种所谓的无神论者。他们希望的是政治上的独立，而不是他们在真正的精神上他们是信亚威是存在的。另外他们对于律法的真正的意义，真正的遵守 这个人是注重的。我最近看到他在解释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我看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我想要去以色列地，我想要去找以色列人，我想去找这些真正的以色列的拉比，我要跟他请教律法。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他所讲的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讲的那么透彻，讲的那么明白，讲的让我心里面非常的崇拜。原来神真的把律法托付给犹太人，而犹太人到现在也确实他们对律法的研读真的很透亮。我也希望说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对律法上的了解，我们说实在多是在这种反律法、忽略律法的无神论的这种所谓的经纬上里面长大的，我们真的很难听到真理，我们真的很难去理会到原来神的话是那么样的奥秘。真的希腊人他们用他们的宗教哲学，他们一直要用把它弄懂，透过他们的哲学所谓的逻辑辩论方式，他认为这些可见的东西都是要把它弄清楚。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就像那一位斯特劳斯说的，圣经是启示，既是启示，人不可能去弄懂，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自主性去弄懂，除非是神启示。因此我们今天对于所谓的神的律法，我们还得要乖乖的回到神愿意启示我们才能懂。你怎么样的用自主性的去用逻辑的辩论的去思考，你还是不懂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来说，是因为确实保罗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的拉比，他才能够把犹太的所谓的律法以及福音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而对当时在犹太会堂里面的人来先跟他们传讲。今天我们没有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今天的会堂里面都是外邦教会的会堂，会堂里面不是在传讲律法，而他们今天所讲的是另一套的希腊的所谓的混合性的宗教的这种所谓的福音。这个是以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在的哲学，是以德国的一个叫做黑格尔，他的所谓的辩证历史哲学。确实如果我们今天有黑格尔的历史的辩证的这个辩证法的这个历史哲学，确实我们也在找不到有这么样的一种脉络严谨到这样的一种地步的哲学，找不出来。黑格尔的哲学影响了德国，也影响了全世界，一直到现在。你要用一种哲学理论，你要跟他批判跟他辩驳，没有办法，没有，他密密麻麻的你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我们跳过来跳太远跳脱来，我们用神启示的观点来看黑格尔的这个历史哲学，他的问题才会浮现出来。我再讲个辩论，你用人的哲学的逻辑的辩证方式，现在大陆就是用这种黑格尔所谓的正反合这种方式，没有人能够来跟共产党这种正反合的辩证方式辩论，没有办法。但是他们缺乏的就是神，他们都缺乏的就是神的启示，而这种神的启示是唯一回到我们所谓的律法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今天 要跟这么样的一种严密的黑格尔的这种辩证法的这种所谓的外邦的这个所谓教会还好，不过外邦里面一定要用圣灵，没有圣灵，对不起，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胜。我回顾到我们今天所谓的，连保罗他要跟外邦人或是犹太人能得胜的一个力量，那就是圣灵。当然我们对神的道的传讲，这是主题，就像我们传道说以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神的道为主题，但是以圣灵来作为力量，而这基督或是圣灵都是神所差派出来的，来帮助我们，来指导我们。神才是主题，但两位最重要的得力助手耶稣基督和圣灵是我们能够得胜的两大支柱。但是我们今天连神这个存在问题，更不要说神所说的话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再更多的来说了。我们只能说求神能够让我们在这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要多多学习。或许我们这一代我们学习完，我们把这个学习成果呈现出来，让你下一代的他们的孩子真正去找到真正的犹太人。1948年以色列人他们正式的成立了一个复国的一个所谓的，不是，他们是1917年，到现在已经快要100年。犹太人的复活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对我们今天外邦人又有什么意义，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忽略。我要讲的就是说，一定要把今天的犹太人他们今天的复活这件事情看作我们今天外邦教会我们应当好好去注意，他们真的照神的旨意，或是他们的阻挡是更大的，这一点我们要拿来我们作为祷告。为什么千百年来从没有犹太人回到他们自己的本国，然后能够按照律法来教导来实行？那如果照我说的斯特拉叔说，他们自从复国之后，他们的小学他们的中学他们只有一个教育，教陀拉。从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他们的教育是以陀拉为主，他们教材是陀拉的，没有一个教育，没有一个国家。就光这一点，虽然犹太人是用他们的拉比的传统在教，至少他们是从小背圣经，从国小跟国中他们就是读陀拉。你说哪一个外邦教育是这样的？没有。光这一点我们就会感谢神，犹太复国真的有神的旨意，但是能不能进入到神更清楚的更美好的旨意当中，那就有我们这些外邦人好好的来学习有关于律法上的事情。愿荣耀归给神。Thank you.